马槽里是一个真正的婴儿，不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经历。他不是来推翻罗马政府的，虽然很多犹太人喜欢这样。50年前人在太空行走，2000年前上帝在地上行走。圣诞的意义在于，上帝把自己写进了人的历史。以为某些政治制度可以解决人类问题，只会导致更多问题。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他为何作为婴孩来到，带着甜蜜与虚弱？闻道。圣诞季节来到的最初迹象是灯光的出现，树上的彩灯，窗户上的蜡烛，到处都熠熠生辉。不管你想在房间里做什么，你必须先打开灯，否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圣诞节包含许多属灵的真理，但如果我们不先领会这一点，就很难领会其他的真理。就是说，世界是黑暗的地方，除非耶稣成为我们的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找到我们的路，也永远看不到现实。马太福音4:16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他的《隐藏的圣诞节：基督诞生背后的惊人真相》这本书中提醒我们，圣诞节带给我们的真正惊喜是那道生命的光照进黑暗的世界。当大地被黑暗吞噬。多年前，凯勒牧师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广告，上面写着，圣诞节的意义是爱会胜利，我们将能够建立一个团结与和平的世界。凯勒认为这句话是在说，我们内心有光，所以我们是能驱散世界黑暗的人，我们可以战胜贫穷、不公、暴力和邪恶。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创造一个团结和平的世界。但我们真的可以靠自身的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吗？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哈维尔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思想最缜密的领袖之一，被誉为现代哲学王。他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可以同时深入观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并不认为两者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没有道德原则指导的科学带给人类的是大屠杀。他的结论是，无论技术、国家还是市场，都无法将我们从核冲突、种族暴力或环境恶化中拯救出来。哈维尔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会帮助人类自我拯救，民主本身也不够，转向和寻求上帝是必要的。圣诞节传递的信息并不是我们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事实上恰恰相反。哈维尔说得很好，人类无法拯救自己。以为某些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可以解决人类问题的信念，只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如果我们像哲学家罗素那样，根本不相信存在上帝超自然的、超越现实的存在，而求助于科学来照亮自己，事情最终会变得更糟。而上帝拯救人类，并不是通过杀死坏人的老办法，这只会重新掀起暴力，而是通过一位婴儿。这位婴儿没有协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凯勒解释道， 为什么上帝这次会以婴儿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旋风的形式出现？因为他这一次来，不是要施行审判，乃是要担当，要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要除去人与神之间的阻隔，叫我们与神相合。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上帝通过加入人类来拯救人类，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是为了医治我们。这就是圣诞节的好消息。在圣经中，黑暗这个词指的是邪恶和无知。首先，它意味着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和无尽的苦难。看看耶稣诞生时发生了什么：暴力、不公、滥用权力、无家可归、逃离压迫的难民、家庭破裂和无尽的悲痛，听起来和今天没有区别。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预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之前，以赛亚书八章的结尾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自上帝的光。我们看到人们咨询交鬼的、行巫术的，而不是上帝。然后是痛苦和饥饿，大地被黑暗吞噬。人们向人群里的专家、学者、神秘主义者寻求解决方法，他们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在黑暗中，但我们可以用人力资源来克服它，恢复世界。今天，有些人更关注政府，有些人更关注市场，每个人都更关注科技。人们有着相同的假设，事情是黑暗的，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用智慧和创新来结束黑暗。凯勒总结说，基督信仰不同意乐观的思想家所说的，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也不同意那些悲观主义者。相反，基督教的信息是，事情真的很糟糕，我们无法治愈或拯救自己，但还有希望。圣诞节的信息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黑暗之地的人们，曙光已经出现。请注意，他并没有说从世界上有光发出，而是说在世界上有光出现。光来自外部，耶稣带来了光拯救我们，他就是光。进入世界为我们受苦的婴孩。当911事件发生，美国人开始遭受苦难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传统的道德声音说，他们在苦难中看到的是一个审判的上帝。世俗的声音说，他们在苦难中看到的是上帝的缺席和冷漠。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因暴力和不公而死在十字架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上帝？一个缺席的上帝吗？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位失踪的神？答案是，我们看到的上帝不是遥远的，而是参与其中的。我们看见爱的上帝为罪付了代价，他身在苦难的现场。我们有时也会想，上帝为什么不结束苦难呢？但我们知道，不管原因是什么，那都不是冷漠或疏远。神是如此恨恶苦难和邪恶，以至于他愿意进入苦难和邪恶之中。没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相信上帝会变得脆弱、痛苦或有一个身体。无论是世俗主义、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东方宗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东方宗教相信物质是幻觉，希腊罗马人贬低身体，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相信上帝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圣诞节的信息告诉我们， 神有一个身体，他了解贫穷、迫害、饥饿、挨打和被刺的滋味，他住在我们中间，为要拯救我们。不难发现，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主题，那就是等待上帝采取行动。所有先知都曾围绕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神将要行事，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上帝的拯救。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反思信仰的绝佳机会。在这个物欲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追逐普遍被认为是伟大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逃避耶稣。一个醉心于金钱的世界，更容易被帝王宫殿里的希律所吸引，而不是被卑微的马槽里的耶稣所吸引。在伯利恒的第一个圣诞夜，人类的君王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人类的救赎者需要透过软弱的力量胜过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正和牧羊人在一起，我们已经看见听见天使的声音，就往伯利恒去了。我们突然出现在玛利亚、约瑟和孩子面前，我们马上就想，我们在看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婴儿，他不是一种思想，也不是一种宗教经历，他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他饿的时候，他会发出声音和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婴儿，婴儿头上没有光环，他身上没有任何能把他和其他婴儿区别开来的标记。然而，这个躺在这里的婴儿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人，他自己就是神，这婴儿是上帝，取了人的样式。薛华说得好，作为一个小婴孩，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他选择躺在马槽里，由人类的母亲照顾，带着新生儿的甜蜜，却又极度的虚弱？他走这条路，是因为他来满足人们的主要需要。他不是来推翻罗马政府的，虽然很多犹太人会喜欢他这样。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他就会骑着一匹得胜的骏马来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如果现代人要投票决定希望弥赛亚以何种方式出现，他们会希望弥赛亚从天上带来大把大把的钱。他来这里主要也不是为了教书解闷。如果这样，也许那时他就会带着书来了。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人是罪人，需要令人彻底翻转的爱。救赎在悔改中悄悄进入世界。当人们呼道圣诞快乐时，我们当明白，真福气必须来自深层的悔改。东方和西方的礼拜传统都庆祝降临节，做法虽有不同，但都包括以悔改来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第十沃伦牧师提醒我们，基督徒不但为世上的罪和破碎伤心，也为自己伤心。我必须停下来说出我的名字，为我在这个小小的平凡的世界里造成了全球和平的缺失而忏悔。作为教会，我们一起承认并宣布，我们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我们看到了世界的问题，我们与他的罪恶有牵连。世界的暴力、仇恨和黑暗伤透了我们的心，然后在恐惧中，我们发现暴力、仇恨和黑暗活在我们的内心。 活在我们对待敌人和亲人的方式中，活在我们错误的崇拜和自我迷恋中。第十沃伦继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种嘈杂的文化中，常常觉得只有尖叫才能被听到。社交媒体上的愤怒之声压倒了我们所在社区的呼声，似乎无法听到一个安静微小的声音。降临节要求我们静下心来悔改，进入渴望。救赎正悄悄溜进我们这个宇宙的角落，就像基督诞生的那天晚上，对一些毫不知情的牧羊人宣布的那样。回归基督并在他里面安息，不是从世界的黑暗中逃脱，而是宣告在黑暗中还有另一条路，唯一的路。而这条路是从天上直接开下来的。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一词，照字面意思就是他在我们中间直搭帐篷。旧约的帐幕是上帝搬进来和他的子民住在一起的地方。主与我们同在的恩典是一种力量，恩典是神的大能，透过他自己的介入在我们的心中爆发，使我们从死到生，从黑暗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堂。恩典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力量，如果恩典没有改变人的力量，那就不是恩典。上帝给了我们真理，当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改变我们。上帝在圣诞节给我们的是全新的生活。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伊丽莎伯是在对玛利亚，也在对我们说，如果你真的相信天使告诉你的关于这个婴儿的事，如果你接受了，你就会得到祝福。英语中的 bless 祝福这个单词是如此柔软，少了分量。在希伯来语和希腊文圣经中，祝福这个词的含义要深刻得多。得到祝福会让我们回到完全的平安，这种天上来的祝福才是真的祝福。上帝把自己写进了人的历史。然而，想要得到这份祝福，我们必须愿意谦卑下来接受。1961年，前苏联将加加林送入太空，赫鲁晓夫当时是苏联总理。他说，当加加林进入太空时，发现那里没有上帝。C.S. 路易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如果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不可能通过飞到空中来发现他。神与人的关系不像二楼的人与一楼的人的关系。莎士比亚是哈姆雷特的世界和哈姆雷特本人的创造者。只有当作者在剧中透露他自己的信息时，哈姆雷特才能了解莎士比亚。所以，认识神的唯一方法就是神是否已经启示了他自己。圣诞节的意义在于，上帝把自己写进了人的历史。他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到我们的世界，要拯救我们，为我们死。50年前，人在太空行走，登月；2000年前，上帝在地上行走。这就是我们想要向世人宣告的，一位天上的神成了地上的人，他要把咒诅变成祝福。圣诞节的祝福不仅仅是口头的祝福，乃是让我们邀请别人接受神的祝福。基督在软弱和渺小中降临，不是为了拯救骄傲的人，而是为了拯救那些承认自己也软弱、渺小、需要救主的人。不要因喜乐之道的平凡就轻慢了恩典的福音，因为在这平凡之中隐藏着福音极大的丰富。以赛亚书9章6节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神将小孩子放在玛利亚的膝上，我们一切的福都在他里面。这个孩子属于全人类。上帝通过一个在母亲襁褓中的婴儿，喂养了全世界。
It was not a silent night. There was blood on the ground. You could hear a woman cry in the alleyways that night, on the streets of David's town. And the stable was not.Shafts of